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生活大赢家，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这个前奏很熟悉吧？对，这首好歌曲《红豆》要和大家分享，听到的是韩文版本哦，李海丽所演唱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微微一样会和大家分享好的音乐，也有一些有趣的话题跟大家聊聊咯。
그대거기있나요돌아서지말아요내가한걸음씩더가까이가고있어요더이상아무것도내주지말아요내가먼저그대에게들을거예요다시는다시는그런사랑하지말아요온세상을다준데도바꾸지않는마음을조금씩조금씩모든것이잊혀진대도붉게타오는사랑하나만내가슴에남을텐데
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收听我们节目啊，透过手机平板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随时随地呢可以听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哦。当然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有重播区，你可以呢在重播区呢找到你想要听的节目跟这个播出日期，大概有20天的保留期哦。重播区的这个按键上面是写留声机啦，还蛮好做联想的，把声音留住啊。欢迎听众朋友赶快来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啦。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红豆嘛，大家想到是王菲的红豆，然后韩文哦也有韩语的版本，在亚洲哦各国的这些 算是创作吧，不管是歌曲啊、影剧啊、小说啊，各式各样的内容，我觉得都可以看出这个国家的一个特色跟风格。像是如果你想到韩国的这个文化输出，你可能会马上联想到这个 K-pop 哦，他们做这个偶像团体哦，非常的厉害哦。其实在全球方面是真的占有一席之地哦，很多全球类型的排行榜 K-pop 的歌曲依旧是榜上有名哦，真的蛮厉害的哦。他们能站到这个地位也是好几代的这个歌手努力打下的江山啊。那背后不仅有国家企业的支持，当然这也是他们非常强势的一个文化。那不只是歌曲啊，像大家会觉得这个韩剧哦，或者是韩国的电影哦，纷纷登上国际的舞台，让更多人了解韩国的一些文化，跟他们制作这些影剧的一些产业的实力哦。我想这个大家也不会否认，像是大家很熟悉《寄生上流》啊，在这个国际影展上的大奖。甚至是他们有一些很厉害的演员哦，也在国际上崭露头角。那这样说来说，会觉得诶，那个台湾、日本啊，其他国家又如何？我觉得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特性。你说硬要去比哦，一定会说在某一个时期，这个国家特别的突出，资源比较多，或者是真的表现的比较好。那是讲的影视剧的这种文化，台湾、日本、韩国，我们单纯讨论这三个国家好了。我觉得真的就是他们琢磨的类型不一样。像有一阵子啊，他非常的哈日，就是非常喜欢日本的文化跟日本输出的一些作品。那当时哦，台湾很流行日剧，我不是说现在不流行，但是确实现在韩国的文化强势的那个力道很明显。所以刚刚讲说日本难道就举个例子哦，没落了吗？他们也是有非常不错的剧本跟演员啊。我发现不是不是说没落了或者是不好看了。日本啊是一个在刚刚讲说影视的文化当中很蛮不会被外界所影响的，不是完全不会，而是好像他们蛮有抵抗能力的。为什么会用这样的一个说法？这是我个人的这个主观感受哦。就说啊，他们的一些影视剧，例如说大和剧，或者是他们在国内比较流行的一些连续剧，他们走的风格很一致。我的意思是，一致不是说都一成不变，而是说他们喜欢什么类型的，他们就持续的发展。例如说医疗剧，日本就非常厉害，并且他们还是持续推出不同类型的医疗剧，就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那你会说这个医疗剧现在又不夯哦，有一阵子医疗剧很夯，现在举个例子讲，现在不是很流行，那怎么不做别的类型？他不会，他还是继续把它做好。他可能会导入一些新的题材，然后放入一些新的概念。然后日本也非常重视影视剧对人生活的一个醒思跟影响，像是他们会有剧哦，什么50周年剧、60周年剧，可能是 NHK 或怎么样，他们会设计对于人类未来思考的主题，去假想人类的未来会是什么，然后去做成一个剧。那个剧本身它有极大的，就是他希望透过这个剧去传达一些关于人类思考的概念。那我有的时候就想说，这个会有票房吗？或是这可以红吗？或怎么样？其实我有时候我不能理解他们设计的理由，但你都觉得他们打算做这件事情而确定会做，都是因为他们可能觉得这件事情很具有意义跟重要。所以比起我们看到韩国的一些影视剧的一些输出啊、行销啊，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哦。他们在商业的手法上面，甚至他们剧也不是单纯只是商业，是也真的好看，真的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产业链。日本感觉有一点点默不作声，但是他继续做他认为好的事情。这跟我们以前很熟悉，人家不是说日本有所谓的这个匠人精神吗？坚持做一件事情做一次，我就觉得很了不起哦。老人家啊，他是一个木工师傅啊，然后什么七八十年从学徒到老都做木工，然后他的技术啊是有什么文化传承，这是我们很熟悉日本很重要的这个文化保存的一块。我觉得同样的也运用在他们的流行文化上面，他们也会跟随着全球的趋势跟概念而动，但是他们也绝对不会放弃他们 可能他们认为他们想要细细打磨的一些题跟项目。所以比起你说韩国确实也是夹着大量的这个资源，然后把他的文化做很好的输出，日本确实他的那个行销力道或者是表现出来的感觉不像韩国这么的亮眼。但你说日本的东西真的很难看或真的输了吗？我不觉得诶，我觉得他是完全不同的路线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就是我那时候在思考这些议题，甚至我看了网络上一些人去做了一些讨论，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同样都是要做电影啊，同样都是要做连续剧啊，同样都是要做这个流行音乐啊，你到底要做什么？你选择什么样的组，你想要怎么发展，你是不是要打进国际市场，然后你想要告诉全世界的人类你们在乎什么？就是影视的选择单纯只是娱乐，你会看到某一个期间某些主题特别的多，可能是因为大家特别爱看，然后这个主题现在正夯，那你除了看了觉得刺激紧张快乐，或者是也许是恋爱好了哦，那种你爱我我不爱你之类的，总归那时候大家就很投入这种氛围。其实文化是有很大影响力的，它可以是庶民生活，但同样它代表着此时此刻的人类想要说什么话，对这个世界说什么话。所以我觉得刚刚讲说我们单纯从韩国跟这个举例就可以看到完全不同的风格。那有人说台湾呢，台湾其实这几年的话表现并不差哦，其实有非常多有趣的主题，有历史性比较强的，也有批判性比较强的，有一些主题我觉得很特殊的是，因为台湾是一个以华语为主的，以华语这个语言为相对比较通用语言的国家，所以他在讨论一些比较冲突性的政治性的话，比较有争议性的话题也蛮大胆的哦。这个也是我觉得在台湾这几年的一些日剧给我的一种感觉，特别喜欢触碰一些比较矛盾的主题，像我们讲那个语恶嘛，或者是以前就是你的我的孩子不是我的孩子，是叫这个名字吗？我也忘记他的名字怎么叫，就是他会探讨人性的本身，然后有比较多的情感面，然后正义的思考嘛。我觉得这几个题材在目前台湾的掌握跟发挥当中也很不错，然后也有很大一块是探讨台湾历史，因为台湾这个国家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在不同的阶段深受很多不同国家的影响，就像我们熟悉的有所谓日治时期啊，或者是我们的岛屿上，我们的国家上有很多不同的族群，对自我认同的提问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你也不能全然说人家错哦，我说老实话必须这样，你也不能说人家错，只不见得认同别人的认同而已，对吧？所以也有蛮多这种历史剧哦，带有一些历史的提问跟题材去让大家思考说，你现在的认定是真的这么认定吗？还是说你可以去追寻一下你终究的认同是什么？这些题目也很值得思考，所以我觉得这些讨论都非常非常的有趣哦。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有些人说爱看剧就看剧，不想这么多干嘛？啊，不就是喜欢看男女主角谈恋爱吗？我觉得也可以啊，这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你可以感受得到，每一个国家在发展它的文化产业上面，一定有它所谓的方向，只是它用不同的方式去呈现出来，也走出这个国家的一个风格。诶，这个也很酷哦。有些题材某家做得特别好，有些题材某些国家做起来就是有点别扭，可能就没有办法那么打动人心。大家擅长的东西不一样，也不见得就是哦整个国家就一定比较好啊，哪个国家就也弱哦。我觉得它不是能够完全放在一个天平上面去衡量的。那也不只是影视产业啦，像大家很熟悉漫画这个主题，大家知道漫画想到哪个国家，很多人想到就是日本啊，漫画大国诶。那欧美当然也有他们所谓的美式的漫画，也是发展很久，但是日本的漫画文化可以说是输出到全球。但是现在呢，韩国的漫画其实也越来越厉害了，他们的漫画作品啊，结合所谓的小说，然后变成一个好的 IP， 并拍成剧，一连串的产业链都被串起来。韩国比较流行的漫画叫做条漫哦。什么叫条漫？一条一条的条，条漫就是说它的阅读方式是像手机这样子的阅读方式，直条式的在滑动，跟我们印象当中比较熟悉的日本漫画是那种打开的书，一页一页翻的横向的那种格子不一样。我以前看过有人讲，他们说他们觉得条漫哦，那个分镜啊，漫画的分镜没有日本那种书本式打开式的分镜来的 多，好像少了那种分镜的冲击。你有印象过你看过哪一本漫画，就是你翻页的时候，哇，被那个画面震惊到了，不管是那个角色说的话还是那个画面给你的冲击，一定有吧。就是透过翻页的瞬间，这个画面的开展，或者是角色说出了一个关键词，或者是说了一个很经典的台词，让你对那个画面感非常非常难忘。有人说觉得条漫不行，因为条漫是长条状的，一直滑一直滑，所以没有那种开阔感。我以前也这么觉得，但是我有看过分镜非常好的条漫。我觉得条漫跟我们刚刚所熟悉的比较日式的这种漫画，日系漫会开式的书本式的漫画，它就是不同的媒介，本质上就不一样。所以你说条漫分镜一定比较不好，不一定，但是它确实也可以善用这种长条式的阅读风格，去创造只有条漫才可以有的阅读感受。例如说你在滑的时候，如果它想要给你一种你迫不及待想要知道下一页的感觉，它的那个空白处就会特别长，然后就一直往后滑，什么意思？然后他会抓准大家阅读的时机，然后才给你一个画面，就是这个人说了什么话，或者是竟然如此。那不就是跟我们刚刚讲那个翻页的感觉一样吗？只是他们运用的手法不同啊。所以我觉得不全然是说这个就不好，那个就比较好，诶，是因为他打从一开始题材不同。那你追根究底都要回到本质啦，你的剧情好不好啊，你的人物设定好不好啊，你讲的故事有没有吸引人啊，画风有没有独特啊。所以这样说起来，在文化输出哦，或者是不同国家的文化项目当中，大家就是各有自己的一些武器，大家都努力的练功哦，看看能不能展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用这些媒介，不管是影视剧，不管是漫画，不管是歌曲，去告诉其他人我们想要在乎的是什么，我们想要谈的是什么，什么东西是很值得打动人的，什么东西是可以让你醒思的。这是我自己对于很多影视作品哦，漫画很爱不释手的理由。娱乐是娱乐没错，确实很好看，然后你觉得杀时间，但是这些作品其实也在影响你的价值观，它点出了一些议题，让你感动，让你想哭，让你生气，它其实都在改变你。
如果我这次猜拳猜输了，会不会我就被神取消了我爱你的资格？未来会怎样，谁敢保证呢？此时此刻怎么情，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女儿啊，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哎、欸、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啊，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度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分享哦，真的是家庭里面的故事哦。我们家里面呢、哦，应该有不少长者，现在长者可以说是越来越长寿了。有些长者呢就跟我们同住，有些长者、哦、可能在老家自己独自的生活。那面对长辈哦，有一些医疗需求、照顾需求、哦，很多做子女的、孙子女的都会考虑说，哎，现在有没有一些单位、机构啊，一些专业人士可以来协助我们呢？很多人联想到的、哦、第一直觉啦，你现在脑中浮现什么？可能是看护，对不对？我们家呢，以前长辈也有请看护，就是我们一般最常看到的这种外籍看护。但其实在台湾的一些产业体系当中，也有别的角色可以来协助我们，并且他也有他的专业，然后还有在实际照顾这些不同的家庭长辈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故事哦，其实真的很有共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居家照顾服务员云柱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你好，微微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云柱。
担任居服员的一些故事，然后所见所闻，用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包含也变成了书哦，让大家可以透过阅读的方式来认识了解哦，叫做《居服员来了》哦。其实提到居家照顾服务员呢，我们刚刚说简称叫做服务员嘛，听这个名字，大家可以先联想到说，哦，应该是在家里面，就是你自己的家里面，可能来照顾刚刚提到要照顾的长者。
是，
但是这个词哦，就是如果要做的话，或是你想要成为居服员的话，它其实还是有一个流程跟规定的。不是说我今天，微微今天想要转职，就是我突然就说我要来当居服员啊，这样子哦，其实不太一样哦。
是，
想要先问问看云柱，我们刚刚提到居服员这个工作跟身份哦，你自己在哪一个瞬间会觉得说，哦，我要来做居服员呢？
我当初会踏入这一行，是因为做居服员之前在工厂上班，然后刚好遇到疫情来了，订单减少，然后工厂有一位同事，他是在做假日兼差的居服员。
嗯，
知道我以前曾经有照顾过我爸爸的经验，他就提议我说，诶，云柱不然兴趣的话要不要试试看。然后刚好那时候工厂附近有大学跟政府协办照顾服务员的补助班课程，我就跟另外四位一样有兴趣的同事去报名考试。
嗯，
然后很幸运的挤进了前30个名额，报上了，就这样子开始上课、
哦、
之后就转职成为居服员。
嗯，诶，刚提到说居服员他有点你可以自己选择，像 part time 这样子吗？
可以，
就是例如说我只做假日，类似这种感觉。
对，可以。居服员我觉得它的好处就是你不用八小时或十二小时绑在哪里、
嗯、
你可以很自由的选择你想要几点上班、
嗯、
接哪一些个案，然后太远的个案可能有人就会不方便等等等等之类、
嗯、哦，
它是很有弹性的、
嗯、
但如果你想要固定的话，也可以去日照中心啊、
哦、
或者是安养中心，甚至是在医院做看护都可以。
嗯，所以等于说我们要透过这个相关课程的一个考核嘛，
嗯，
获取了这个资格，然后就看你喜欢用什么样的工作形态，像刚刚讲到说是兼职的也可以、嗯、或者你是全职的，就是在机构里面嘛，受聘于一个机构的那种感觉
也是可以。
哦，刚提到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嘛，但是讲到居服员呢、啊，很多人现在联想到的就是说台湾是一个超高龄化的社会、哦、长辈越来越多，我觉得就算还没有成为居服员之前，我们应该都体感很明显，就是长辈、
嗯、
老人家好多，家里面就很多了。
是，
然后你可能听那种同事聊天或什么的，会听到很多真的就是照顾的需求，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例子嘛、嗯、你可能要工作要上班，但是家中有这个老人家、
嗯、
没有办法照顾，因为经济需要嘛，我不可能辞职回家，然后就会要协寻一些管道、
嗯、
所以刚刚提到说居服员具体来说的工作是什么呢？因为听起来也有一个比较弹性的一个安排，所以是说我会跟这个个案约说我服务你的时间是哪一个区间，然后这个区间这个长辈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我来协助，这样子吗？
会，通常会请各管师去评核个案需要哪一些照顾、
嗯、
然后也会问个案他们想要哪一些照顾，然后像我们的话是到个案家去服务的话，通常时间比较短，
嗯，
所以通常个案的身心状况也是比较轻微的，可能就去服务个一小时或两小时，最常遇到的可能陪他散步啦、
哦、
然后或者是陪他洗澡啦，因为老人家最常发生就是在浴室跌倒嘛、
嗯，
其实他们自己洗澡是没有问题，可是在浴室起坐那个椅子的瞬间是很危险的，需要人家协助。然后再来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弯腰洗到他的脚底板啊，或者是把手往后面洗到他的话等等，这些都会由居服员下去协助。
这样听起来，如果是长辈本身的身心健康状态比较严重的话，就是比较不会请到居服员来协助这一块咯。
目前的话他们会转向申请外籍看护比较多，因为会需要的是24小时的照顾。可是就算是这样的话，因为外籍看护他们周末也会休假，所以个案他们就会在周末的时候申请喘息服务，也就是居服员可能是喘息服务比较长，一支是2个小时，所以可能就会顾整天，比如说整个早上4小时，或者是到下午的话就是8个小时，请4支这样子。
这样听起来好像接触到的长辈不见得是我们想象当中那种病重的那种情况，可能还是有一些行动能力亚健康的比较多。
是呀，目前的话是
那这一块我觉得有点像是衔接，像我们刚刚提到假设长的状态是很严重的那种，你可能就是直接去机构了，或者像刚刚讲也许是外籍看护要顾整天顾很久，那有一部分是说你还没严重但是你有部分需要，然后你也可以透过专业人士来协助你，例如说申请或是各管是要评估嘛，然后去做相关的申请哦。等于说大家在长辈的任何一个阶段也许都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资源。不过因为我们听到说你要去个案的这个家里面嘛，看他们的那个需求可能不太一样，那真的开始去做居服员的时候会跟你想象有落差吗？因为刚提到你们前面是有个课程嘛，要考核，可能也会告诉你们说你们实际上会遇到什么状态，但是真的去的时候就是活生生的人，有自己的性格或什么之类的，那你觉得那种落差最大的是什么？
对我来说落差最大的应该是在于我们要上很多课，毕业之后也还要每年再上20个积分点的课程再进修，然后政府不仅是在照顾方面的课程很加强，还有在人文啊性别平等等等之类的，所以尽管我们学那么多，可是有时候到个案家遇到突发状况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很紧张，
因为只有你一个人在那边。
对，像是我可能有遇过个案他疑似可能中风了，然后
就突然这样子，
对，很突然在地上，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不是医护人员，他们家也没有检验的器材，是中低收入户这样子，然后当然我第一时间就是通知督导打电话叫救护车这样，可是当下居服员能做的就是握着他的手，那个时候是这样，然后在脑袋中
一直在想，
对，复习那个 CPR 跟哈姆利克法的急救方式，然后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会在心里面祷告说主啊拜托求求你，然后救护车赶快来赶快来，然后当然救护人员他们来也是评估那个个案要赶快送医院，可是在当下是真的觉得很好像没办法帮他做到什么，不过事后个案当然是很谢谢我们啦，他就很庆幸有请居服员来他家
可以及时
陪他爸爸，
对
对，就不是他爸爸发作的时候就不会是一个人在家。
但我觉得那个吓到一定是会的，因为就像刚刚讲很突然，人也很突然，你自己你自己也是很突然，
是
就算我们之前上课啊或什么，也许也会告诉你说假设遇到紧急发事就应变，
是，
但是真的在眼前发生的时候要冷静下来并不容易，
对，真的不容易。
刚刚讲到说上的一些课程啊，所以刚刚提到这个上课会上多久啊，或者是刚刚讲说好像课程的内容也蛮多元的，
包含的还蛮广的，我记得那时候政府是规定我们要上差不多2个月的课程，那时候我上的课是4月到6月，但是因为遇到疫情升级，所以原本6月要毕业就一路延到10月底这样子。
那时候上课还可以去现场吗？还是视讯这样？
那时候比较幸运的是我们的学科已经上完了，可是政府规定术科你一定要在
操作，
对，一定要在安养中心下去实习，然后满那个实习的时间，然后实际也是要考试的，可是因为疫情升级安养中心没办法开放，
对，
对
啊，
所以我一直
等，要等嘛，
对，一直延到政府 OK 了可以开放了，然后每个人在 安养中心接受快筛确定阴性才可以进去上课。
嗯，诶，刚刚提到说因为这些课程或像刚刚讲我们还是有类似像实习嘛，实际面对长辈的那个情况，你当时在学习的时候啊，觉得自己可以接受或者是说诶可以，那时候还不是正式的居服员，但是那时候心态上是觉得说诶我可以做到这一份工作嘛。因为在此之前你有讲过说以前可能是照顾自己长辈的经验，但现在你是要照顾别的长辈哦，我觉得会不会也觉得有挑战性的地方。
嗯，对我来说，我觉得学长照 2.0 可以加强自己在照顾老人家的知识跟技巧是很棒的。
嗯，
因为当我在照顾我爸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网络，我也不知道什么是长照，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照顾我爸。可是真的上课差去做，我就发现哦，原来可以有更有技巧的翻身啊，
有方法，
对，换尿布啊，然后还有那个管灌喂食等等，以及那个轮椅啊，到底怎样协助他可以平安的坐上轮椅，尤其是从那个汽车坐到轮椅这一段是比较困难的。课程教了很多，还有就是在应付老人家如果因为实质精神方面出了发生，他可能忽然发作，比如他谵妄发作、幻觉发作，比如说像我遇过就把我当小偷的情况，那我们可以怎样比较圆融的，然后以不刺激他的方式下去协助他，这样。
嗯，欸，我觉得会学到很实用的技能。
欸，是。
就说虽然刚刚讲说这些事物或内容，你说第一次可能也许啦，我们过往也没有什么医学医疗的背景啊，但是真的来做之后会比较知道方法，等于说专业的老师会来教，然后你也要通过考核嘛，总归你要先通过考试你才能真的开始接这个案子。
对。
嗯，那我想这一块过往讲说上课会遇到其他同学吗？虽然那时候疫情期间。
会，在说上学科的时候，因为到学科的时候还会跟同学们一起讨论这样子，大家会讨论说为什么我来做这一行啊，将来想要走哪一行，包括后来到职场的时候有机会遇到同事，有没有也会跟同事讨论，我遇到这个情况
要怎么办，要怎么处理，
对对对，如果是你的话怎么处理，当然我们也会请教督导这样，都会。
那时候接触到的居服务员啊，大家大概是什么样的背景呢，或是年龄啊，你所看到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通常都跟我差不多，都是基层的人比较多，可能一直来不是做服务业啊，就可能是在工厂上班啊，
等于说他有以前有一些其他的工作经验的人比较多。
对，然后也有照顾的经验，还有一部分是退休的人
啊。退休的人也会想要来尝试，
对，他们觉得他们就加减做，因为
然后也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是，因为这一行其实他不会规定一天一定要上八个小时，
你就自己决定啊，你想要少一点就少一点。
对，当然薪水会跟着增减这样子，然后就告诉督导说可能就只能上135啊，或者是我可能5点之后要接小孩不能接案子啊，等等等等，这是很有弹性的。
这样听起来假设他的生活需求也确实有弹性的需要的话，居服就是一个蛮适合的选择。
对，蛮适合的。
然后刚刚讲说长辈也 OK， 所以你会觉得如果做居服员例如说体能或什么样有一些考验或者是门槛吗？
会耶，我做这一行之后我的前辈同事很好，他是专门只接重症，就是卧床，但是家里可能因为经济的关系没办法请外籍看护的个案，他会跟我说，我刚进去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云珠啊，你要先去买护腰知道吗？
要实力嘛。
对，因为我们要移位，就是可能把个案床上移到轮椅啊，再从轮椅移到浴室的沐浴椅帮他洗澡等等之类的，是很伤腰的。然后我就然后我后来是自己实际下去操作，真的觉得有这个需要。
哦，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没有，而且如果你有力气的话，你自己不是不管，当然我们要顾到个案的安全，但我们自己的安全也很重要。所以我就买了哑铃回家开始练，对，然后就练深蹲都会。
我觉得真的看到长辈的生活，例如说协助他们，或者像刚刚讲你工作的需要，你会有那种感觉，就是自己的健康蛮重要的。
会耶，会更懂得怎么照顾自己。
哦，
但是我不太会跟老人家说太多，尤其是新的个案的话，如果你给他超过的 建议，他可能会觉得
很厌烦这样子。
对，你是来搞啊、嗯、
教我的
吗？对啊，
不开心，
他会觉得我平常拢好好啊，
对啊，
卖你来啊，对吧？
道德发功，
对啊，我会观察啦。嗯、当然，如果真的可能影响他的病情，假设他有三高，的话、
嗯，
我可能就会看情况给予合适的卫教这样子、嗯嗯，但平常不会说太多。
也要看刚刚讲说长辈的性格吧，
对
啊，就是他的个性，然后他的需求，他的想法也很重要，
是
啊，有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好像出于对他好的立场，但是他可能真的觉得不需要嘛，那你觉得好对他来讲就也许不是这么的重要，
是啊、嗯、
时间的关系我们稍作休息，下段节目马上回来，继续会邀请到居家照顾服务员云柱来跟我分享更多故事。
难道牺牲才精彩，伤痛才实在，要为你流下泪来才证明是爱。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谢谢你的感慨，是我自己活该。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你只要被期待，不要真正期待、哦、还要真让的表白才不算独白，独白我没能耐转身走开，牺牲才精彩，伤痛才实在，要为你流下泪来。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五号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FM104.1，正调频台。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今天邀请到的是居服员云柱，跟我们分享许多故事哦。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长者是越来越多，很多人说这个台湾的长照产业啊，或者是需要的这个劳工的人数一定会激增。像我们提到居服员就是其中的一块，这个趋势跟潮流已然形成哦。所以今天透过居服员的分享，大家可以更真切的感受到说，居服员到底实际上工作的场域是什么样子，做的工作是什么，跟长辈互动。其实有的时候哦，与其说是一份工作，更多时候啊，长辈的一些情感需求，他的生理一些需求，我们应该如何帮助他们，我们对于老化老去这件事情会有更明确的想象跟方向。在书里面哦，居服员来了里面有好多故事，有些是蛮要什么触目惊心吧，
我这么说
但我觉得这个故事就是蛮不一样的。
嗯，
就说当然一定有做一些改写，但是我觉得里面有一些片段，就说长辈的一些个性啊，
嗯，
然后或者是他跟你的一些互动啊，我觉得非常的真实。因为我们刚刚讲我们学的是一个专业，但是我们对待的是活生生的人，
是
人就有的性格，
是
然后我们有时候就想象，哎，他会怎么稀奇古怪很难相处之类的。
嗯嗯，
但我觉得到现在居服员刚刚讲说这些经历啊，有特别选了一些内容，有没有一些比较让自己印象深刻，或者是说在服务的在协助的当下，哦，你觉得对于这一个互动或这个场景是觉得对你影响蛮大的？因为我觉得人跟人相处其实都是一个刺激，看到别人也许你只是来这么一趟，也可能之后不会再来或什么之类的，但是彼此的互动都会影响自己对于很多事情的想法。
其实是诶，像我印象最深刻就是书里面有提到的那个六级失智的爷爷。我最记得就是刚去这个家服务的时候，我都没办法先进行服务，我要先调节他跟他儿子因为他儿子有一点轻微的，每次去都爱吵架，我要两边先安抚好，好不容易把他的儿子哄到二楼去休息了，他们家是透天厝，然后我跟爷爷单独在一楼的时候，我才有那个时间好好的按奶爷爷安抚他，他心情比较平稳了，我才可以进行接下来的服务。但正是因为他们这些情况才需要居服员进去协助。他如果什么都好好的，自己也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其实就不需要居服员啦。然后到后来也因着我去，他比较愿意稳定用药，因为儿子叫他吃药他是不听的比较稳定用药之后，然后他的精神状况也比较稳定了。因为爷爷他很多都是因为失智引起的各种谵妄啦，幻听幻觉啦，还有那个躁郁啊等等等等的，还有几次他骂一骂会想要拿藤条打他儿子，我还要帮忙把那个藤条就架开，还要偷偷把藤条藏起来但是又不能藏得太隐秘，因为找不到的话爷爷会生气然后藏在他一直看不到但是找又会找得到的地方这样子他生气又会去想要找他儿子麻烦啊，这样
那过程很，我们这样听有些人都觉得说，哇，那要很有耐心耶
会，其实这是蛮大的挑战，所以照顾这个爷爷让我学到很多。包括刚刚前面讲说我是小偷的也是他对啊，那个时候我就会当场把我的包包打开全部倒在桌上，
就是有没有什么是你们的，
啊，我说爷爷你看没有耶，这里没有你的钱包啊，啊我陪你去找好不好，他当然会说好啊，那我就陪他去找，陪他翻箱倒柜，大概半个小时之后他就忘记这件事情了，
又开始注意别的事情。
对，我就陪他回客厅啊，陪他下象，他喜欢下象棋，就陪他下象棋这样子。
居然要多才多艺
对，所以我还蛮常请教我的督导跟同事的，就是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上课的时候也会趁下课的时候询问老师，他们的建议都是你就尽量转移他的注意力，然后顺着他去做，尽量不要跟他起冲突。
我觉得会有像刚刚讲说那个讨论跟交流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哦，等于说因为你在服务这个个案的当下就是一个人，但是你看哦，有假设你的有一些居服员的朋友啊，像刚刚讲督导或同事之类的，都去不同的家庭啊，就会遇到很多不同的样子，然后可以交流一下说，哦，他遇到那个哦蛮奇怪的，或者是说好像很难处理，那假设我哪一天也遇到类似的话，那我可以怎么做，真的会有很多
不一样的挑战。有没有自己觉得自己刚开始在做居服员啊，遇到最受挫的情况嘛？因为不是每一次，因为你人去了嘛，你不能说我到一半我做不下去我就跑了，你该怎么样？你就是要服务的时间，就是该做的事情就还是得做。但也许你一开始刚认识这个人，或者是刚接触啊，也不熟，不晓得他是一个具体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会不会有那种试很多次，感觉都还找不到方法的那种呢？
我觉得还好欸，可能因为我们去个案家顶多就两个小时。如果个案他今天没有发作到，或者是他有一些事情叫你不要来了，或者是你今天就做到这片你可以先离开的话，其实我们都会尽量待满那个时间，因为要顾到他的安全
啊。
但对我来说比较受挫的是，我做居服员第一年我遇到两个个案前后过世，冲击很大。虽然我知道做这行很多时候都是在陪长辈的最后一程，遇到他们就是离开，其实是心里有准备的，但是实际上遇到那个冲击的感觉不太一样。然后那个时候我一度变得很害怕听到那个 LINE 的通知声音响起来，
就是可能有人又要通知什么事情那种感觉。
对，我很怕会不会是督导又跟我说，云柱你可能明天哪个个案你不用去，他可能就是有一些情况这样子。然后我朋友知道我从小就写日记的习惯，建议说你可以把爷爷们的故事写下来啊，做个整理跟总结，说不定就可以这样子过去这样。然后朋友说的很对，我在写的时候我就不会只聚焦在老人家已经离开了这边，然后可以回想起来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很相处的回忆。虽然可能是很鸡飞狗跳，比如说他把我当小偷或者他想要追着要打儿子等等等之类的，但是就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难得有缘分的陪伴的过程。但一开始要适应那个个案会接连离开这一点，对我来说的确不太容易。
刚刚讲到说也许一次服务的时数啦没有很长，但是也是这样慢慢累积嘛。所以说真的如果那个时间比较久了，你说会不会对这个人更熟悉了，其实也会有一个感情在这个时候就会去看那个某某某要去帮他做什么事情的感觉但突然某一天不需要了，那感觉很冲击。
会，但这也是这个行业的，因为刚才前面有讲说他很弹性，所以个案的来来去去也很弹性。
对啊，
我也是有遇过，就是他可能前三个月很喜欢你啊，不管你做什么协助他都说好啊，可是后面他忽然渐渐就不喜欢你了，会开始觉得为什么你每次打扫我家那个地板都没有拖干净。像我就有遇过一个，就是他到最后那个个案会把我掉在他们家地上的头发捡起来，用卫生纸包成一团，
然后
放在桌上，
然后证明说你没有扫干净这样。
我不晓得，因为他就只是放在那边然后因为这个个案是135去，所以我是到隔天才去他家，他就只是指给我看有这一包头发，但是因为只有他们家的人只有我是黑色长直头发，所以绝对就是我。但他也没有叫我嘛。我就之后就是离开之前会再巡一次地板，可是也不可能做到100%，
这样不会 会有那种压力很大，
会压力很大。他就各方各面的就觉得你没有做好，所以这个歌我大概做半年，我就跟督导可能真的办法
不太适
合
了。
对，然后我也明显的感觉得出来，我去的时候个案跟家属他们是不开心的没有那个相处的愉悦，不能说愉悦，就是那个气氛已经
不
对了，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再彼此就是这样子硬撑下去，
对，硬合作，我们可以换个别人，或者是也许你也会更开心那种感
觉。是啊，然后我有跟我的同事请教，他们也是说云珠啊你要把不适合的缘分让他走还有新的那个位置可以让适合的缘分进来。讲得很对。
我觉得如果工作是这种跟人相处的工作，其实很考验这个心智的磨练。除了那种刚刚讲说技术啦，专业技术层面之外，有的时候跟人相处就是这样，因为我们也不是冷冰冰的机器人嘛。
的确，
所以你的职场就是不同的家庭嘛，就是一边还常常换，可能今天去这一家，
是
明天又去别家，上午跟下午可能不同家。
对
对，所以我觉得 这也是刚提到居服员，如果你是一个专门只做居服员这个工作的话，你可能会遇到的不同挑战。
其实我早应该了解你的温柔是一种慈悲，但是我怎么也学不会如何能不被情网包围。其实我早应该告别你的温柔和你的慈悲，但是我还深深地沉醉在快乐痛苦的边缘。你温柔的慈悲让我不知该如何面对，再也不能给我任何安慰，再也阻挡不了我的泪水。你温柔的慈悲让我不知道如何后悔，再也不可能有任何改变，再也愈合不了我的心碎。
重唱温柔的慈悲也是一首熟悉的歌曲哦，我很喜欢歌那种情绪非常的澎湃。我觉得这些话题跟我们的民生生活非常亲近，像老啊生病啊，虽然听起来不是很开心哦，但是似乎是我们人生之路当中多多少少会遇到的，也许不是你本人遇到，但是你的周围你的长辈家人可能会遇到。那有什么样的资源可以来协助我们啊，我们去认识一下周边的一些环境跟条件，其实也很重要哦。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雨中飘荡的回忆，由刀郎所演唱的歌曲。我是薇薇，我们明天再见啦。
雨中的你是那样美，我问你是否喜欢跟我一起，你笑着世界是多么。
但奈何这滴滴小雨。
进入汛期，这里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